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靠。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靠。
下面我们介绍历代至上。像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一样，历代至上下本来是一卷。历代至上所记载的事迹的发生年代呢，和撒母耳记下和列王记都相同。这卷书呢，可以说是历代至上下的补遗。历代至上的前几章中，作者追溯了犹太人自亚当起历代的谱系。他简单的叙述了扫罗的死之后，就集中记述大卫的统治，以及所罗门建造圣殿的过程。历代至上只记载了大卫后裔的犹大诸王，完全没有提到北方诸王。这是作者借着历史而传达属灵信息的特别目的。历代至上大约在主前400到425年，当时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已经有70年，正准备重返耶路撒冷。作者的目的就是通过历史的回顾，帮助百姓在重建家园的时候立下稳定属灵的根基。这和以斯拉记还有尼希米记的信息相同。事实上，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这三卷书呢是有连贯性的。历代志结束的经文可以在以斯拉记开始的第一章找到。希伯来书的传统以为以斯拉是历代志的作者，因为书中的文体、体裁、句法都与以斯拉记十分相似，但也可能出自于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利用以斯拉所收集的材料，在较后的时间完成。历代志的资料来源包括犹大王记录、以色列王朝记录、先知著作、迦系学者的著作。下面我们介绍这本书的信息。被掳40年以后回归的犹太人需要意向，他们重建家园也需要有目标，只有当他们回顾历史才能重新得到意向和目标。他们从家谱上可以看到自己这个民族原来是有着优秀的传统，并有着一个重要而清楚的使命。神已经拣选了他们为立约之民，他们要建立一个王国，继续过被掳前的生活。但历史说明，只有当他们保持信仰的纯正和种族血统的统一的时候，才能成就神在他们身上所定的旨意。这就是为何他们如此重视圣殿和立位祭司的原因。新的以色列国必须是一个认识神为王，以祭司为神代表的国家。所以历史警告也鼓励人，神在保存犹太民族的事上证明了他的信实，只要他的百姓继续对他忠心，神必不断地保护他们。接着我们介绍这本书的内容，一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章1节到9章44节，主题是从亚当到大卫的谱系。当中讲到历代之上1到9章是系谱，系谱从亚当开始，亚伯拉罕之后就把重点放在以色列，也就是雅各这位以色列国之父的身上。当中又记载从犹大到大卫的家谱，记下了大卫的子孙直到在巴比伦被掳归回为止。 第二部分十章的一节到二十一章的三十节，主题是祭大卫作王。扫罗在非利士人的征战中被杀，大卫作王统治全以色列，占领了耶路撒冷。大卫因战胜非利士人而威名远扬。祭司用正确的方法把约柜抬进耶路撒冷，百姓庆祝，约柜被安放在大卫所立的帐幕里。神不让大卫建造圣殿来安放约柜，却应许让他的儿子来建造。大卫因擅自统计人口而犯罪，神将瘟疫作为惩罚，后来大卫献祭而瘟疫停止。第三部分是二十二章的一节到二十九章三十节，主题是建殿的准备。大卫准备建殿所需的材料，并吩咐所罗门建造圣殿。大卫为立位祭司分配不同的工作，逐一安排他们管理圣殿。所罗门登基作王。
历代至上二十八章六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以下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呢历代至上。在介绍历代至上的关键词和关键经文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历代至上的时代背景。了解了时代背景，那就会明白历代志的意义啊。犹大灭亡以后呢，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为奴七十年。在公元前的五百三十九年呢，他们呢又亡于新兴的波斯国手里边。后来呢，波斯古列王啊就下诏命，就恩准犹太人呢回归本乡。所罗巴伯呢就跟耶稣亚领导了大约五万人回归。第二年圣殿的根基立定了，但是民众的心都很激动的，这个我们读以斯拉记的三章十三节就知道了。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没有多久呢，他们就又再次失去起初的意向。他们疏忽了殿里头的敬拜祭祀，他们还跟异族通婚，还去拜异邦的神。在公元前的四百五十八年，以斯拉呢就从巴比伦领百姓回国，于是呢就以祭司的笔法去编修以色列国的史纲，这就是历代志了。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历代志上用整整的九章的篇幅来去写族谱，然后呢又用二十章去来写大卫的统治。因为经历了异邦统治过后的身份迷失，失去了对圣约的持守和委身，回归的一代最需要重温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他们要知道自己是谁，他们要知道自己是属于谁的，他们的身份是神的子民，他们是蒙召的一群，他们是大卫的子孙，他们要重建大卫的祭坛，他们要在圣殿当中重整敬拜的生命。所以呢，圣民跟圣殿就是历代志上的关键词。历代志上的二十九章当中关键的经段呢有两处，那么第一处呢是三章到六章，第二处呢是十五章到十七章。三章到六章这四章讲的是圣民啊，特别讲了个焦点，然后十五章到十七章这三章呢讲的就是圣殿。圣民跟圣殿用一个人物串起来，那个人物就是大卫。大卫呢是以色列人民心目当中的英雄，不光是政治上的领袖，更是属灵的领袖。 因为大卫呢，他统一了全以色列，他创立了敬拜侍奉的编制，他重新订立了立位祭司的班次，他又为圣殿预备了材料。历代至上的族谱啊，带出了神从一本生出万族，从亚当啊，一直呢去记，一直呢就记到连以东各国呢都有记录的。但是呢，那个焦点呢就集中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然后呢又把十二支派当中的焦点集中在犹大的支派，大卫正是从犹大支派而出的。所以呢，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铺排就发现，哎，这里也表达一个承传的那个圣约啊，就是呢起初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叫亚伯拉罕得福嘛，然后呢又用他叫万民得福。历代至上整整九章的族谱当中呢，我们看见特别是六章三十一节呢就提到啊，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这么说，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那这个是非常奇妙的，而特别是有心思的一个描写，因为是在一大串的名字当中，而且呢也是跨越了大卫王朝和所罗门王朝当中的一段，特别记述到呢大卫派人在耶和华的殿里管理歌唱的事。这可不简单，因为这里其实想带出一件事，这里想带出的一件事就是圣民的人生照命是以敬拜为首要。我再说，那九章的族谱当中，特别在六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有这样的一段很突出的一个描写，要带出圣民的人生照明是以敬拜为首要啊，这也是教会一个首要的一个目的啊，使命啊。好，我们再去讲圣殿，十五章到十七章讲的是圣殿，在建殿之前呢也是非常特别，讲到呢神的同在，用什么表达神的同在，就是约柜。十五章的一节到十六章的三节呢就记大卫第二次迎约柜，这一次呢大卫就很谨慎了，他就遵照着摩西的规定了，只是用利未人去抬约柜。然后历代至上的十五章一节到三节那里记着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召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然后十六章呢就讲到大卫他创立了音乐的侍奉，我们就来读一读历代至上的十六章一节到八节并且三十六节。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首的是亚撒，其次是撒加利亚、亚谢、施米拉莫、耶谢、马他提亚、以利亚、比拿雅、俄别以东、耶利鼓瑟弹琴，唯有亚撒敲钹大发响声，祭司比拿雅和亚哈西常在神的约柜前吹号。那日大卫初次借亚瑟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历代至上十六章三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 众民都说阿们，并且赞美耶和华。很美，对吧？很美。然后呢，第十七章就提到大卫有意为神建殿。然后呢，他赢了约柜以后呢，其实我们就发现这就是建圣殿的工程开始，这是在历代志上的铺排是这么写。而建殿正是大卫他侍奉的一个高峰啊。然后我们就发现历代志上的十七章以后呢，重心就是放在这个建圣殿的事，比方说建圣殿的负责人了啊，当时的政治环境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圣殿的选址那个材料，还有呢圣殿的职工等等。所以我们说圣民圣殿正是历代志上的关键词，而且我们一读再读的时候会在其中呢再次给我们有提醒。那个提醒就是说，哎，我们今天呢已经是蒙召的一群了，那么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够以敬拜神为首要呢？那一种的敬拜可不只是说呢嘴巴里边唱唱歌去敬拜神，而是真正的以心以灵以我们整个人生我们的动作行为去敬拜我们的神呢？圣民的人生照命是以敬拜为首要，心意更新的教会也是以敬拜作为首要的一个使命，盼望我们都可以活出一个敬拜的人生。